高峰的开始就是从耶稣基督诞生，你知道耶稣基督定十字架3天复活，这是人类历史的高峰。那么为了预备这个的话，旧约很多地方就预言，但是在新约一开始记载的时候就是记载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，这满了神迹奇事。历史上最大的几个神迹奇事都是跟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，其他都不能比。所以在这么大的神迹奇事面前，我们每年都讲这个圣诞故事，但是还是觉得圆满了神的荣耀和恩典。但是今天我要在这几个故事里特别来看看约瑟玛利亚。玛利亚就是耶稣的生母，约瑟是他的丈夫，和耶稣基督12岁在圣殿的故事。希望这个变成我们今天大家一起的一个祝福，通过看见耶稣上帝的神迹，也看见上帝最大的祝福。我们现在念这个经文，请你们念。这个是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开始，来。
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”
这段故事非常特殊，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一下。我们先念第二段，接着还有最后一句。
约瑟醒了起来，就跟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其妻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
第二段在路加福音第1章，我们从26一直念到38。来，
到了第六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
继续，
天使对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。”天使对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主神要把他从下到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。”我也没有出尽，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”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子要生下圣子，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”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
好，我们最后念是路加福音第2章。
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，收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，走了一天的路。 生，就在嫉妒和热事的人中找他，既找不着，就会连夜溜达的去找他。过了三天，就遇见他在店里，坐在教室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凡遇见他的，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。他父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上街来找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或者说，岂不是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”他所说的话，他们不明白，他就从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他父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
好，通常我们在这这两天我们谈家庭婚姻的祝福，其实是这个三角关系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但是这三角上帝的祝福会影响要改变我们彼此互动的关系，我们彼此互动的关系也反映我们从上帝来的福气。那我们从今天的故事来看，你看月色这个很简单的故事是一个非常神奇，你想想看多少人神的使者跟他显现，圣经里没有几次，我就不数这个次数，所以这是很神奇的。我并不，圣经没有要求我们重复这个经验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。而且当这个神的这个神使者还没有跟他显现以前，他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他订婚就是要娶过来的这个未婚妻，他犹太人的未婚妻已经叫妻，但是有一对预备的时间，这个问题是玛利亚。玛利亚其实她还没有正式举行婚礼，可她发现她这个妻子就是未婚妻已经有了生命了。所以这个叶舍，圣经上说叶舍是个异人，所以她不知道怎么办。在当时的规矩，一个人一个女的若是犯奸淫罪的话，就是跟着不是她配偶发生性关系的话，是可以处死刑的。所以可是对这个月色来讲，他实在很困扰，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妻子品格很好，但是不晓得这事为什么会发生。所以他就他的直觉反应就是说，他想，因为他是个艺人，所以他想暗地把他羞辱，不要明明的羞辱他。你看这圣经上记载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反映月色的品格。我常说你要找人嫁的话，要找一个有品格的人，对不对？那品格就是正直，但是他有体贴，他在这么两难之间他会想才想个法子。可是上帝晓得人的极限就这么多，他不会要求他的。所以神的使者在梦中亲自跟月神说话，这跟普通做的梦不一样。神的使者来的话非常清楚，神的使者就跟他讲第一句话说什么，因为当时今天一样，人见到上帝，因为人是有罪的，不能跟上帝直接面对面，所以犹太人很清楚，神的使者在旧约圣经里啊，很多次神的使者就是他自己，但这边没有讲清楚，所以约瑟是很害怕的，想他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神会来跟他见面？这是看见在整个犹太人的心目中，上帝是敬畏的。上帝是超越的，上帝是荣耀的，上帝是给我们恩典的，上帝是给我们怜悯的，是保护我们的，所以那关系是有个距离的，但是晓得是受上帝保护，但是神的使者来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是很紧张，他想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果然不错，神使的第一句话就晓得他的反应，就害怕，就说不要怕，他说你只，他说因为你的妻子不是。他是从圣灵怀孕，他跟他讲白了，所以他将来要生一个子，名叫耶稣。他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你想想看，约瑟是一个木匠，他懂这些话吗？我不觉得他能够懂。今天我们两千年了，我们一直教圣经，教神学，教了半天，我们现在懂了，因为这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，圣灵可以从童贞女怀孕生子， 这个东西不可能再发生的，就是这一次。你说约瑟能懂吗？啊，我们就打个问号。但是重点不在这里。可是那个神的使者非常好，跟他解释清楚，没有敷衍他。那讲他也不一定懂，但他要不要讲，会讲很清楚。而且叫他不要怕，跟他解释。那也许现在不懂，也许将来呢，慢慢怎么样，会多懂一点。很多上帝的事也是这样，今天不懂没关系，神不是高压，也不是强暴，神是很平和，接近人，叫我们不要怕，用他懂我。然后他跟他讲，他说：“你只管怎么样，把他娶过来。”呀，这个叫信心，因为约瑟是面对一个羞辱，就是说。假如他把他这个没有过房的太太娶过来的话，被别人看到的话，别人总会看到，人家也会算时间嘛，会不会？一算怎么搞的？日子不到就生孩子，那个后果也是蛮，你说他跟有口怎么样？他跟谁解释？这个事儿幸好没发生在你我身上，因为这有史难就有一次。而且月色我不晓得他怎么过来，这个是一个神奇啊。但是从这里面看到了，神没有跟我们解释那么清楚，刚才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神奇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唱赞美诗来赞美上帝的奇妙的恩典跟作为。但是也通过月色的配合，对不对？他就把它取过来。这是对月色身上我们看见的，就是说他的信心的表现，就是说放手让上帝去做。这也许是我们今天可以常常思想，很多事我们搞不清楚，跟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 IQ EQ 都没关系，因为很多事属于上帝的事基本上是超过人的想象，但上帝会在我们的层次上跟我们解释，让我们能够接受。所以我们今天当上帝解释以后，我们就好，这是我们从第一个从月色上，因为讲没有月色的话，后面的故事就很难写下去。他万一把他妻子休的话，有一连串事的话，好，这是月色。那我们看第二个，看玛利亚，玛利亚的碰到的危难比月色要加倍，对不对？月色只是他的未婚的妻子怀孕，他可以把他休了。玛利亚的话，他怎么办？是性命交关嘛？但是玛利亚碰到这，所以上帝要派天使的加百列亲自来跟他说话，因为旧约的人晓得加百列 Gabriel 是代表神直接的信息，所以他这个不是做梦，他是直接跟他面对面说，哇，这更厉害。而且我们不需要为这个事祷告，因为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，祷告也没用啊。那这种事就是让我们读到圣经故事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需要从感恩的心来赞美上帝，赞美这么件荣耀的事发生在一个卑微的两个人身上。但这个玛利亚很有意思，玛利亚反应更有意，更是可以理解。她是惊吓，她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天使加百列要来拜访我，一定是有事情发生。所以他是两个，一个是惊慌，一个是猜想。不，天使也很有，就直接跟他说什么同样的话，跟他说蒙恩的女子，称他为蒙恩的女子，因为你将要怀孕，那时候还没怀孕，你将要怀孕生子，因为这个，那这个，他说。你的这个只是要承受大卫的国，大卫是历史上犹太人最伟大的君王，大卫明明的国已经灭亡了，已经灭亡400多年了，他到底说什么？我不晓得，我猜他还是搞不清楚。但他不管怎么，他想晓得上帝在旧约历史上的应许要在他身上成就。哎，他说，那玛利亚就说：“他说我还没有。”亲近任何男的，怎么可能生孩子？他说：“你不要怕，因为你这是从圣灵怀孕的。虽然圣经记载的次序，马太福音先从约瑟开始，但是 你从这个事情发生的顺序，显然这个事情先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时候他正要还没怀孕，月色是等他没有过门的妻子怀孕以后，天使在梦中跟他说话，就这样。就这个事先发生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更麻烦了。等到这事发生以后，你想想看，玛利亚怎么去跟月色解释？我猜他没解释。所以等到月色发现他怀孕，说月色也不要怎么办？说暗暗聊心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俩有没有坐下来沟通呀？不讲沟通沟通吗？这个事太不能沟通了，那个神奇嘛。但是我们今天同样用一个荣耀、敬拜、赞美的态度来读这个故事。上帝啊，你的作为是超乎人的想象。你，然后他说你拣选这个玛利亚，玛利亚也是真诚的主题。他跟谁讲？我记得好像今天还是昨天，郭老师说，假如说德国政府给你一个最高的荣耀、荣誉。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人得到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那真受不了。你宁愿不要这个荣誉，对不对？但玛利亚为了圣灵在他身上成就奇妙大工，神也给他能力，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。我想，当神的话一出来以后，玛利亚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他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三年复活等等，神的圣灵一直保守他，让他在身上有说不出的神迹奇事，这些都超过我们能够所求的，也不需要求不求。因为在玛利亚身上成就了很多事情，这是历史的事件，凸显出神的荣耀跟救恩的完成。所以，可是玛利亚有个好处，他说他常常把这个事怎么样告诉别人。放在心里，常常思想，这是他的蒙福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看，神在我们身上很多作为，有时候也讲不一定能够口舌诉说的清楚，但是很多事情要观音呢，我还不了解的时候，我们放在心里反复思想，这是让我们体会蒙福。所以你看啊，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家庭父，这个说他的生母，月色不是他的生父。但是他这个一个家庭组成，因为你在约翰福音、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他顺从他们，所以他在他这个月色玛利亚的照顾下长大，他对他们的态度就好像我们今天对我们生父生母的态度一样，所以这是福气。但是这个祝蒙福的家庭是从玛利亚跟月色被上帝拣选开始。同样，我们今天。的蒙福来源，说实话，不是我们的行为跟信心，是蒙上帝拣选。这是以弗所书一章，神的恩典、救恩的计划，在创立世界之前，在基督里拣选我。这样的救恩，这样的是值得我们常常来歌颂赞美。我们的信心是配合上帝的恩典。好，这就是这两段故事。那我最后再分享最后一段，就是我们刚读的路加福音二章41-52节。这一段我觉得跟我们的家庭婚姻开始又跟有直接关系。在圣经里，月色的记载只有这一处，后面几乎没有，只有提到他的名字。玛利亚倒是常有许多记载，从耶稣。从圣灵怀孕，一直到耶稣升天，钉十字架，玛利亚就在旁边。后来升天复活以后，复活升天以后，教会还有玛利亚的这个事迹。那耶稣基督的话，他30或30岁出来传道以前，记载很少很少。这是他路加福音二章是唯一一处记载他12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在我们对我们个人的成长 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标，而且合适所有的家庭。一个家庭需要蒙神的祝福，就是夫妻二人要敬畏上帝，然后二人才会有好的 彼此顺服沟通，就是今天下午说的。但他们对他们儿女的态度是什么？我觉得这就值得我们来思想。我先说这个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，其实我主要就是念一跟二节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听从你的父母。然后后面说，他说儿女的要孝敬父母，英文就讲更清楚，他说 children 孩童 children must obey your parents in Christ obey， 然后下面他说you should honor your mother and father。 差别在哪里？因为前面是讲 children 对不对，后面是讲所有的人，刚好跟今天的经文可以放。那个 children 从哪里开始算到哪里？从圣经的描述的话，应该是主要是对一到十二岁的孩童说，孩童。对犹太人讲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、父亲带他到耶路撒冷逾越节。圣经没有很仔细的说，他行成人之旅没有很清楚的记载，但是有提到十二岁。而且犹太人常常十二岁那一年的逾越节特别重要，逾越节是献祭给神，通常在十二岁的时候发生在耶稣身上，就是当他在过了逾越节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带着起码他有四个兄弟姐妹回家路上，一看，哎，怎么少了一个，还发现少了耶稣，他们就找了半天，找了三天都没有找到他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发现耶稣还在圣殿里跟那个律法师在有问有答。三天，十二岁的孩子，所以听到他讲话就觉得就诧异，觉得这孩子很聪明。可是这个玛利亚就跑去找到耶稣，跟他说：“孩儿，你看，你。”英文说 What did you do to us make us so worried？ 看你让我们这么着急伤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通常假如是任何一个孩子都会说，哦，对不起妈爸，我忘记了，或者是我们走掉。可是耶稣说了一句，就今天我们的证明，他说妇人，你岂不知道当你我父的时候念。玛利亚听到这个话一定也很诧异，对吧？这边都没有说他差了，他只是把他话记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从这句话里面，我们要看出圣经很明显的提醒我们一个功夫，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孩子到成年，那个时间点就是十二岁。假如我们的父母在当我们十二岁的时候，把我们说从今天开始，你当以天父的使命，意思就是主权正式由归还给天父。这并不是说一到十二岁主权不是天父，因为一到十二岁是天父帮我们把孩子托给父母来照顾，十二岁以后正式，然后的关系就变成大家都是天父的儿女。然后他说与儿女一同学习认识天父对个人的慈爱，所以这样的话，这就是一个蒙福的家庭。当十二岁的时候，正式有一个成人之旅，把孩子正式提醒他，从今天开始你当寻求神的旨意。我碰过一个人，以前我认识一个北美华山的老师，他的儿子十二岁他就这样做。他的儿子念大学的时候，他还正式跟他再来一次，表示从今以后你完全独立，我完全尊敬你，帮助他离开父母。那这样的父母是有智慧的。所以我的总结，怎么样 那就圣诞季节，我们是讲头两个，玛利亚跟变身，基本上是永生上帝彰显上帝的荣耀，没有不可能有翻版。我们就学习在这件事情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我们可以领会的就是说，我们学会把不懂的事情、不能了解的事情放手给上帝来依靠他，像玛利亚一样，常常把这个事情反复在心里思维。那这个十二年以后，将近是十二十年，这个是我们大家今天可以学习。我们一起跟我们的父母来寻求上帝在我们个人身上不同的计划。也愿上帝祝福，借着这段三个短短的记载，让我体会上帝的荣耀和怎么样跟父母一起来顺从、依靠、敬畏上帝。